我们教会呢，自从两个教会合一以后呢，很受主的恩典的供应吧，因为时常会有弟兄姊妹受洗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我记得我儿子受洗的那一次，有十来位都在FBC 的那个大厅里一起受洗，所以我们也为这件事情来非常感谢神。因为以前我们 CGC 偶尔会有受洗的机会，但是从来没有这么多次过。我也不知道以前在另外一个 CCCC 会有什么样的情景，但是我相信正是因为我们两个教会现在成为一体，成为一个教会，神开始祝福我们，所以我们也很感激神。那星期五晚上也有两位受洗，当然我不在，所以我想请两位受洗的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好吧？好，请坐啊，请坐。所以我也有感动来讲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就是洗礼的意义，因为我不愿意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意义。但是呢，平常生活中，确实很多基督徒做了很多年的基督徒呢，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题目不是单对刚刚受洗的人讲的我觉得也是对我们在座的，不管你做了多少年基督徒，这个题目什么时候我们听一下都会有益处。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一下究竟受洗是个什么意义，究竟做基督徒是个什么叫做基督徒，或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好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选的经节今天圣经主要有两处我们来看。第一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在罗马书第六章前半部分，在罗马书里面。还有一处我们等会儿要翻的，就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在20节左右，我们等会儿要看下面一部分。好，那么我们知道在罗马书呢，主要是讲这个神学的道理，所以我记得我们在读的时候呢，读来读去当然保罗写的非常好，但是我们经常读的时候是读的云里雾里，一头雾水读完之后好像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实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确实呢，这个需要这个我们的这个圣灵的带领，然后我们的心呢可以和保罗呢放在同一个这个 on the same page， 可以这么说，就是在同一个 level 上，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他在讲什么。那么在第六章以前呢，保罗呢已经就是说论述了一个我们基督徒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叫因信称义。那么保罗讲到，我们称义呢不是因为遵行律法而是呢是通过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来因信称义这个呢在第三章里面保罗已经讲得非常清楚。那这个呢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记得的，就是因信称义，就是说我们得救呢，我们称义，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我们遵守律法也不是来救人的。我们得救呢是因为我们在对神的信心，在主耶稣基督里。那么在第五章呢，保罗又讲到这个罪呢通过亚当进入世界，那结果呢就是凡在亚当后来的人呢都要死，因为罪的后果就是死。所以呢这个死亡呢从亚当通过罪就进入到世界，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亚当的后裔，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要不免一死。但是呢神的恩典呢通过第二个亚当，圣经里也叫末后的亚当，神的恩典通过第二个亚当，那第二个亚当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对吧？那么第一个亚当呢，罪通过第一个亚当进入世界，然后人人都死了。恩典呢通过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那么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目的呢？就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告诉我们。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亚当犯罪的造成的这个后果呢就是死亡，是吧？ 但是呢被主耶稣基督给战胜，就是第二个亚当，也就是神在造亚当的时候呢早就预备好的，在造天地以前就有这位所谓的第二个亚当来到世上，把神的恩典带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战胜由罪还有罪带来的死亡，因为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呢亚当所造成的后果通过耶稣基督就被解决，让我们人呢就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来摆脱死亡，来进入永生。这个呢就是神带给我们的一个救恩。我们来看第一节好吧，因为我们前面讲了罗马书前面的背景。第一节保罗说到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那这句话呢，这一节呢再后来呢就是讲给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了， 是讲给信徒的。他说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第一节问的这样一个问题呢是一个经常会有人问的问题。既然你传的是因信称义的福音是吧，既然我们是靠神的恩典得救，不是靠遵守律法，也就是说呢不是靠外表的行为，那么好像你传的这个福音呢听起来我们还可以继续活在以前的罪里，对不对？你是说我们可以仍在罪中，不仅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还要多多的犯罪。为什么呢？因为你犯的罪越多呢神的恩典就越多，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犯罪呢是在其实呢是在帮助神，给神一个机会，我们再把神的恩典呢再发扬光大。这是保罗第一句的意思。这个问题呢可能经常会有人来问，我觉得当然主要有两种人了。第一种人呢这个问题呢保罗的反对派也可以问他。反对保罗的人就是比如说是犹太人是吧，他们相信因行律法称义，他们就会反驳说哦，你来讲因信称义是吧，不是因遵行律法也不是因为行为，那我问你，你传的福音不是在鼓励人犯罪吗？对不对？对吧？这是基督徒的反对派很容易来挑战我们，来问我们的这个问题。那你这个跟你的外表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那我明明做的比你好，你凭什么说你是得救了我没有得救，对吧？那么你传的这个福音有没有鼓励人去犯罪？这是我们的反对派经常会问我们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信徒也会经常来问，信徒就是我们呢也会经常来问。为什么呢？基督徒呢我们肉体都是软弱的，对吧？我们经常会受这样的试探，我们经常会落在罪里面，我们经常就回到以前的生活来犯罪。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为了怎么说让自己感觉好一些，或者是呢自己就会在想，那么既然是恩典因信称义，我们在恩典时代是吧，所以看样子犯罪也没什么大不了，对不对？只要我们有信心才行，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最后得不得救是看我们的信心。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我们是信徒也好，不管是反对基督教人来也好，都可以用这样的问题来问。那么对我们信徒来说呢这个意义更大，因为如果你一旦有这样的想法之后呢，那么这个罪呢就一直在你身上，就没有办法再离开了，因为你一直在想反正犯罪也没有关系，对不对？反正有神的恩典在我犯罪越多的话呢，我是给神一个机会让神的恩典显得更多。那保罗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在第二节他说断乎不可，断乎不可，断乎不可，万万不能。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这个死了的人呢，这个死用的是过去式在罪中活着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罪上已经死了的人怎么可以继续在罪中活着呢？这是保罗反驳这样的想法的他的答案，就是万万不可。你已经死了，你已经在罪里死了，你为什么 怎么还可以继续在罪里活着呢？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受洗的意义呢，是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死，是吧？在座有没有人不知道？大家都知道吗？ Everybody knows。 在座的人有没有不知道受洗的意义是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死？大家都很清楚是吧？ OK， 好好好，我们继续再往下讲好吧。所以呢，这个洗礼呢有它很大的意义在里面。我们这个洗礼呢和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不一样的啊。施洗约翰的洗礼呢是悔改的洗礼，是让人都悔改来跟从神，是吧？基督徒的洗礼呢当然是有这个悔改的意思在里面，但是最重要的呢根本的含义就是我们要受洗呢归入基督耶稣的死啊，我们要受洗归入他的死。那么耶稣的死和这个罪有什么关系呢？耶稣的死和这个罪有什么关系？因为保罗在前面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能在罪中活着呢？对不对？然后我们受洗归入耶稣的死，也就是说，耶稣的死呢，是在罪上死的。啊，我们往下看，我们来看这个后面的第六节、第七节，我们一起来看，保罗是这么说的。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啊，也就是说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呢，他是耶稣呢是以罪身的形状呢被钉死的，他的目的呢是让这个罪身呢灭绝啊，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叫一些信他的人不再做罪的奴隶了啊。我们受洗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它的意义呢就是我们和耶稣呢一起在十字架上就死了，这就是它的意义啊。结果呢就是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了，因为我们的罪身已经死了。那么这个罪呢，罪身呢是罪的，这我们这个肉身呢，罪身呢是罪的奴隶啊。我们在的死呢不是说呢是罪不存在了 OK， 而是我们死了。那已经死的人呢是脱离了罪的权势、罪的辖制、罪的后果，那罪的后果呢就是死。所以我们看到神来对付罪的这个方法呢，怎么说呢，他不是要战胜罪，他是要让你自己死，知道吧？啊，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或者平常有人呢，我们常会有这样的误解，就是说，啊，基督徒呢，就是在行为上一定要严格的约束自己，对吧？来战胜罪，对不对？实际上呢，这个呢，严格来讲不是神的办法，因为我们一定要啊。努努力力来做有好的行为来战胜罪的话，我的理解呢就是像那个伤口是吧，你就贴一个膏药把它贴上就行了，因为我们希望有好的行为来把这样的罪呢给掩盖住，这个呢不是神的救法。什么办法呢？是让我们这个旧的生命呢在十字架上和主耶稣基督一起死掉了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呢，他不希望从我们这个身体里面有什么好的结果出来啊，他愿意我们这个旧的身体呢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死和他死在十字架上就一起死了，这是神的救法。那么保罗在另外一处呢，他比如他在加拉太书里面他也说到这个问题，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的时候，如果你可以翻到你一起来看，保罗是这么说的，他说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呢，我们信徒呢也就在他里面死了。因为呢，当你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你属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了。因此呢，你已经呢是一个死了的人了。嗯，好，那我们讲到这里，洗礼的意义是不是讲完了？好像又缺少点什么，对吧？好像总缺了点什么。如果我们来洗礼，它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的罪身，让我们的旧我，通过这个主耶稣基督呢，来一起归入他的死亡的话呢，假如他这个意义就到这里就结束的话呢，好像呢总是缺少点什么，好像不是很完全，是吧？嗯，比如说我们去庆祝一个受洗仪式，庆祝完来，我们来庆祝这个两位今天死了，太好了，然后大家就离开了，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吧。我们去庆祝，我们去参加受洗仪式是为了庆祝什么？
重
生啊，那是庆祝一个
新生命，
庆祝一个新的生命，对吧？对吧？所以两位受洗呢，它有更大的意义在里面啊。你受洗被和耶稣基督一起埋葬，归入他的死呢，是为了有一个新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参加洗礼，我们是来庆祝新的生命啊，是来庆祝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新的生命，而不是说简单的说我们来看你死就行了，对不对？那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第四节，好吧，罗马书六章第四节啊，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呢，我们借着洗礼和基督耶稣一同埋葬，不是就结束了，而是为了下一步所做的必须的前面的工作。因为你如果不死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再生，对不对？所以你必须先死，然后呢，我们呢就要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活在一个新的生命里面。我们以前旧的生命是属于罪的，是有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的。神呢对我们这个旧的生命呢，他不希望从我们里面得到什么，他所想要的就是你这个旧的生命死掉了。他要的呢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是和主耶稣基督一起复活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是归于神的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呢是可以带我们到永生的生命。他要的是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呢，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啊，今天坐在这里，那基督徒呢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来教会呢就是学习怎么做好人的，千万不要这么以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你在伤口上贴膏药，对不对？你哪流血了哪破了，你贴一个就行了，这样盖上就行了，对不对？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这个人有很多缺点，但是我做一点点，我把我表面上收拾好一些，这样的话呢神就可以接受我。神的救法呢不是这样啊，他是希望你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是属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么为了有这个新的生命呢，我们老的生命呢就要先随着我们的洗礼和他的儿子一同被埋葬，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你通过相信他的儿子的复活，你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就和以前旧的生命不一样，这个新的生命呢就是属于神的生命，他要你从这个生命里面来活出来，最后呢让你来得到永生，好吧？那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们的 也是神愿意让我们来啊来完成的。我们来看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注意呢，这一节里面呢，联合这个词出现了两次，哪两次呢？第一次是什么出现了？我们要在耶稣死的时候和他联合，是吧？那第二个联合呢？你要在耶稣复活的时候与他联合，是吧？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呢，简单的讲呢，就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就是同死同活，重活重生是两个字，更简单，但是呢，这节呢，我们可以简单来讲，就是同死同活，怎么讲呢？就是耶稣死的时候我们和他死了，耶稣和他活的时候呢，我们和他活了。耶稣死的时候呢，是最深的形状，是肉体死的。耶稣活的时候呢，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完全属神的生命。我们和他活了，所以这两个生命呢，它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有本质的不一样的。我们旧的生命，神不希望，或者根本就不愿意从我们旧的生命得到任何东西。他所想要的是从我们新的生命里活出一个荣耀神的一个爱人的新的生命。好，这是神对我们的神对我们的一个期望吧，可以这么说。所以呢，上次礼拜天在这个 Youth Group， 我们也在查这个罗马书第六章。那我就对我的学生们说，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意义。然后我就讲到同死同活，我们呢信徒呢和主耶稣基督是一起死了，我们信徒呢是和主耶稣基督一起活了然后回家的时候，因为我儿子也是我的学生，回家的时候我就问他在车上我就问他那今天我讲的你明白了吗？以前知道吗？他以前不知道。我心想，你不是说以前你不到教会，因为教会讲的东西你都清楚吗？对不对？他说他不知道，他说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在想，如果他不知道的话，我不知道在座的大概有多少人知道那么十字架的道理第一层的意思所有人都知道即使不信的人可能也听说过，就是罪人是要死的，但是主耶稣因为他的爱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对吧？所以呢，我们相信他的时候，因为他替我们死了，我们就不用死了，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第一层道理，大家可能不信你也听说过，对不对？都知道。可是第二层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同死同活这个意思呢，我相信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不是所有的基督徒知道，但是呢，他是在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书信罗马书里面写的清清楚楚的保罗把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所以呢，这个是神的真理，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需要明白，但是呢，确实不是每个人都清楚就是基督徒的意义呢，就是与主耶稣同死同活。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与他联合，我们呢就与他死了。他在坟墓里复活的时候呢，我们又与他联合，所以我们又和他一起活了。好，这些道理当然是纯粹的神学，或者是这个完全的一个道理，但是呢，对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呢，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的意义在里面，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心里不明白这些道理的话呢，我们就会有经常的错误的想法。只有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做基督徒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行善的事情，而是一个与耶稣同死同活的一个生命，好吧？ 那我们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第二处的经节，好吧？我们来看第二处的经节。这处的经节呢，也是保罗写的，所以和前面一处呢，非常非常的类似。但是保罗的写法呢，我刚才讲了，可能大家也听得云里雾里的，非常的不清楚，对吧？就像这个圣经似的。这一处呢，保罗这个写法呢，可能会帮助我们更了解一些，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从21节开始。以弗所书第四章21节。以弗所书第四章21节，我们一起来看，好吧？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好吧？这几节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听过耶稣的道，如果我们领了耶稣的教，如果我们学了耶稣的真理，现在呢，这几节告诉我们呢，我们现在有三步要走。是哪三步呢？第一步是什么？脱去旧人，是吧？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呢，是以前其实就是活在罪里的一个老我啊，对吧？就是这个旧人，他是有肉体的私欲，而且因为肉体的私欲呢，他是慢慢的腐败的，所以他的结果就是死。第二步呢，改换心智，是吧？在第23节，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是吧？第二步是改换心智。那么这个改换心智呢，意思就是说让自己呢从内有一个更新，从里面有个更新，不是外表的啊，不是说我今天到教会里面我打扮得漂亮一下就行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外表的更新，对不对？那么呢，又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就是呢从内部呢，那这个心意的更新呢，我们知道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话呢，自己是做不到的。第三步呢，穿上新人，是吧？穿上新人，那这个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意思呢就是新人呢是主耶稣基督的形象。那神的意思呢是让我们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好吧？三步我们再来重复一遍。第一步脱去旧人，第二步改换心智，第三步穿上新人啊。好，好，如果我刚才讲的同死同活这个道理你不是很明白，是吧？这个好像可以能帮助你更明白一些，是一个人写的，但是他用不同的论述的办法来告诉你，对不对？脱去旧人呢，就是与耶稣基督一起被埋葬、被钉死，死，对吧？那改换心智呢，当然没有说，那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圣灵所带给我们的一个重生啊。那穿上新人呢，是什么？就是与耶稣基督同活，对吧？对吧？我们穿上新人的时候呢，意思呢，就是让我们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而不是在以前一个旧人的生命，好吧？所以呢，同死就是脱去旧人啊，同活呢就是穿上新人，就是让我们活出一个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好，大家现在都清楚，都清楚，还是不清楚啊？我们再接着看一些例子，好吧？好，我们再看一些例子啊。希望啊，我们今天结束之后，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来看这个，继续同一段经文，我们继续往下看，看保罗怎么说的，是吧？好吧。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是后面写的。那么他前面呢刚讲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吧，后面呢才讲我们要怎么做，对不对？你看保罗的书信呢，基本上我没有仔细研究过，可以说他每次呢在前半部分他都是讲道理，都是讲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和复活的道理，好吧？如果你要做什么的话呢，他在后半部分讲，对吧？他从来不会让你从刚开始就会告诉你我们基督徒应该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对不对？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这么讲？他为什么没有那么写呢？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心里要先清楚神的道理在里面，才要第二步才要把这个道理活出来啊。每本书信都是这么都是这个意思，前半部分一定要把十字架的道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要与主同死同活一定要讲得清楚，后半部分才要告诉你怎么去行。那我们在座的话呢，我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把主耶稣基督的道理先搞清楚啊，先明白自己是一个已经与耶稣同死同活的基督徒，然后第二步呢再把这个主耶稣基督新的生命活出来啊。所以不能心里不清楚，这样的话因为心里不清楚呢，那经常呢会有一些疑惑啊，也导致外表可能有些不清楚。我们来看28节，好吧，4章28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我再读一遍啊，从前偷窃的就是以前是小偷或者是大偷，因为小偷只偷一些小东西，对吧？大偷的话就会以偷东西为这个生计，对吧？你的生活呢就是靠偷东西来这个维持的。不要再偷，他意思就是说你信主以后啊，以前如果你偷东西的话呢不要再偷了，有没有道理？有吧，有道理。因为你以前是偷东西的人，信了主怎么还可能再偷呢，对不对？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你不要再偷以后呢，下来你要自己劳力，自己亲手做正经事，自己养活自己，对不对？因为以前你怎么养活自己的，是通过别人的东西来养活自己的，通过偷的。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有没有道理？有吧，也有道理。不然的话你不偷你怎么能自己这个怎么自己能够这个过生活，对不对？所以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分给那缺少的人。你亲手做正经事之后呢，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或者说他为什么这么写？你看，比如说我以前是个偷东西的人，是吧？我信主以后我改了呀，我不偷了。我这时候甚至说我做得更好，我现在可以替自己亲手劳力，自己养活自己了。这个呢已经非常好了，对不对？为什么保罗后面又加一句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为什么都这么写？难道基督徒就是为了行善去帮助别人？所以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好像这个最后这一句有点标准太高了，对不对？我们自己辛辛苦苦挣的为什么还要分给那缺少的人，对不对？啊，但这是保罗写的。好，我觉得呢，第一步已经很难了。以前偷窃的，不要再偷已经很难了。我们当然在座的不是每个人都有偷的毛病，是吧？但是我相信每个人的毛病都不一样。当你这个旧毛病你要改正的话呢，你能改已经很难了，很难很难了。我就想起这个《西游记》里面那个猪八戒，是吧？他每次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说什么？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这个太难了，我还是回我的高老庄吧，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前面的道路太艰苦啊？最容易的还是回去，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以前信主以后，以前旧的毛病能改掉，已经是很难很难了，对不对？孙悟空有没有回去过？
回去过。
啊，哪次回去了？三打白骨精啊，是他师父让他回去的，对不对？哎，所以当他被师父错怪的时候，师父让他回去，他也回去了，对不对？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什么例子？啊，有没有人想回去？他们为什么要想回去啊？啊，对对，他们以色列人被摩西带到了这个往这个迦南地走的路上，是吧？他们出来了，但是他们路上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是吧？那他们怎么说呢？啊，他们就想起来以前在埃及的幸福生活了，对吧？啊，他们那时候过的生活太幸福了。那个时候，当然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我们心里清楚。对他们来说，他们忘了啊，他们觉得以前的生活太幸福了。所以，啊，我们信主，但是我们也清楚，要改掉以前的老毛病了。如果不是与主耶稣基督同死的话呢，是很难改掉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旧我已经和他埋葬的话，很难改掉。好，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把他的老毛病改掉了，难道还不够吗？大部分人根本就做不到第一步，对不对？为什么保罗又让他说自己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呢？为什么还要把标准拉得这么高，让他不仅改掉以前自己的坏毛病，而且还要再帮助别人，对不对？为什么他要这么说？我们来想一想，我们结合今天这个题目来想一想，如果以前偷窃的人，当你不再偷的话呢？结合今天的题目，你做到哪一步了？啊，你已经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对不对？因为你的老我已经死了，对不对？或者说你已经脱去旧人了，对不对？对吧？当你以前偷的时候已经不偷的话呢，我们可以说他脱去旧人了吧，对不对？可以说他死了吧，对吧？但是对这个小偷来说，他什么时候才算穿上新人呢？啊，对，我啊，你说什么？
当警察，
当警察抓小偷就算是新人是吧？当然也对别人有益了，对不对？啊，对吧？啊，他如果只改掉了偷窃的毛病，可不可以说他已经穿上了新人？啊，没有，对吧？他只是脱去了旧人，对不对？他与耶稣基督同死了，他有没有穿上新人？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他到这个时候呢，只是做到了一般人该做的，对不对？只是做到一般人该做的。但是什么时候算穿上新人呢？就像保罗说的，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偷窃是因为什么原因？懒惰，第一个是懒惰，对不对？第一个是懒惰，第二个是什么？可以说是贪婪吧，对吧？偷窃是因为懒惰和贪婪，可不可以这么说？可以吧？你自己不愿意自己去挣，但是如果你看见别人好东西的话，你想要，是吧？你把它拿过来，懒惰和贪婪，是吧？那么你什么时候你可以说你把懒惰改掉了？ 当你自己去工作的时候，自己亲手做正经事，自己养活自己的时候，是不是你可以说把懒惰改掉了，是吧？对吧？对吧？那你什么时候把贪婪改掉了？啊？你什么时候把贪婪改掉了？啊？哎，那是我挣的呀。可是那是我挣的呀。
不是你
够的、啊、你什么时候可以说我把贪婪这个毛病改掉了？当你真正真正有能力把你自己挣的东西分给那缺少的人，这个时候呢，你才可以说我不贪婪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宝宝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没有到这儿就结束了，总要亲手做正经事，劳力是吧，就可多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他前面讲的，我们要脱去旧人，我们要心意更新，我们要穿上新人，是吧？对吧？所以只要你可以做到后面那个更高的标准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说我是穿上了新人。当然我相信在座的绝大部分人没有偷窃的毛病，对不对？所以这一节呢，虽然听起来有点意思，但是可能没有很大帮助，是吧？我们来看下一节好吧。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29节这么说了，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污秽的言语就是伤害人的话，伤害人的话啊，一句不可出口，有没有道理？如果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以前呢，我们嘴巴里只要一出口就是伤害人的话，对不对？但是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知道这是有罪的，那我们呢与基督耶稣一起，与他一同被埋葬，我们的旧我呢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改掉，一句都不可出口，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吧？啊，如果一个人已经做到这一步的话呢，已经是圣人了。就是说呢，你信主以后，如果你再也没有说一句伤害人的话，这个呢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对不对？我相信在座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对不对？问题呢是在第二句，是在第二句，前面已经非常非常难了，对吧？那保罗为什么说你不仅以前伤害人的话不说，是吧？他现在还要说什么？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对不对？他为什么要再加上第二句？他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心里想说伤害人的话，你忍了很长时间，忍了几个小时，忍了几天，忍了一辈子，你都没说，这个是圣人了，对不对？对吧？这个很难很难做的。为什么我们还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让听见的人得益处？如果你以前每开口都伤害人的话呢，什么时候是脱去旧人？就是不再说那样话的时候呢，就是脱去旧人，对不对？当你不再说那样话的话的时候，有没有代表你穿上新人？没有，是吧？没有。那什么时候你 别人可以说你穿上新人了。啊，就是你嘴巴不仅闭上不说，而且你现在开始说了，说的话跟以前不是一样的话了。现在呢，随口就说造就人的话，目的呢是要听到的人得益处，对不对？所以啊，尤其是我们啊，我们大家呢，因为从小没有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的嘴巴呢，经常是不是很注意的，对不对？所以经常呢会出一些伤害人的话。有时候我们也许没有对这个人说，但是这个人一走，一反过来就跟别人说，对不对？这个是常见的事情。那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就知道这样是不对的，我们不说了，对吧？这个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啊。主让我们活出新的生命呢，不仅是让我们不说伤害人的话，还要我们再张开嘴，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让听见的人都有益处。只有这个时候的话呢，你才算脱去了旧人，不仅脱去了旧人，而且穿上了新人，对不对？好，所以从这两节里面呢，我们再看下面31节，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啊，这个呢，保罗从来没有说我们外表应该怎么样，应该做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事情不好，是吧？他只是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这些都是从心里发出的，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这个呢，还是我们脱去旧人，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同死，我们一起与他被埋葬，与他同钉十字架。32节讲的是新人，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不仅要把以前所有的那些坏的想法、坏的言语、坏的行为全部除掉啊，这个难做的就是那一切那个字啊。人一做一天好人是不是什么大事，难的就是做一辈子好人，对不对？所以如果要把什么一切这个加上的话，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但是保罗呢，不仅没有从这里啊停住，而且呢要告诉我们，你要把这一切的都去掉，然后呢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基督饶恕了你们一样啊。这是穿上新人，前面呢是脱去旧人，后面呢是活出新的生命啊。所以我们看到他后来这几节呢，他是和前面那几个步骤是呼应的，对不对？他每次说到一个以前的老的毛病的时候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仅要改掉这个老毛病，你还要明白这个老的毛病它的根源在里面。所以呢，你要做到相反的一个这个方面。所以我们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道理，就是这几节经节里面呢，偷窃也好，出口伤人也好，其实呢就是让自己得到益处，别人受伤害，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的毛病呢表现的不同，但是呢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自己得到益处，别人受到伤害啊。当我们与基督同死的时候呢，脱去旧人，那这个别人受伤害的行为就要停止了，对不对？对吧？你就不能再伤害别人，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有没有算活出了复活的生命？当我们只把以前的老毛病改掉的时候，有没有算活出以前复活的生命？大家很沉默啊，没有吧？没吧？如果我们基督徒的标准只是把以前老毛病改掉的话，有没有算活出基督耶稣复活的生命？没有。如果我只做到不伤害别人，有没有活出基督耶稣复活的生命？没有。那什么时候算你活出基督耶稣复活的生命了？啊？ 你记住，你以前的生命是让自己得益处，别人受伤害，是吧？你什么时候活出基督耶稣复活的生命了？是你当自己受伤害，别人得益处的时候。自己牺牲自己，别人得益处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才算活出了基督耶稣复活的生命。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耶稣是一个牺牲自己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只有当你牺牲自己让别人得益处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才算活出了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对不对？我们大家现在都明白了啊。好，所以我相信我们现在都心里都很清楚了。假如呢，一个基督徒受洗以后呢，可以完全做到不从言语、不从行为上伤害别人，就我的标准，你现在已经是圣人了，对不对？但是就保罗的标准，你还不够；或者就耶稣的标准，你还不够，对不对？因为你只是脱去了旧人。因为这个呢，我们到现在呢，我们还没有活出对别人有益处的生命，对不对？你仅仅做到了没有对别人有伤害的生命，你还没有活出对别人有益处的生命。听明白了吧？听明白了？请问大家在哪里？啊？请问我们现在在哪里？还没有死。朱牧师说还没有死，意思就是说呢，因为第一步还没有结束呢，对不对？对吧？啊。快死了是吧？快死了，但是我们现在都对神对我们的要求看到了吧？对不对？不是说他对我们要求太高，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确实是这样做的。他牺牲了自己，让所有信他的人都得到了益处。所以神在他里面的旨意就是让我们牺牲我们自己，让别人得到益处。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神圣的，或者是一个很难办的。我觉得，比如说姊妹经常会有一些家里生病的，或者是生孩子的姊妹，我们经常会给他们送饭，对不对？大家都很踊跃，给他们先排这个时间，然后轮流去给他送饭。我们这样送饭是让别人得到了益处，对不对？请问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没有自己牺牲自己？有吧，有吧，对吧？所以当你让别人得到益处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不能牺牲自己啊。你让别人得到益处的时候呢，我觉得牺牲自己呢是必然的，对不对？你只有牺牲自己才可以让别人得到益处，对不对？对吧？对啊。所以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所以我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让别人得到益处，是吧？必须要牺牲自己，即使你随口说造就人的话，让听见人得益处，你在说这话之前，你还要再谦卑自己，你才能说出来这样的话，对不对？当你谦卑自己的时候呢，还是一个牺牲自己的过程，对不对？才可以让听见的人得益处，啊。所以呢，我们再想到那个在圣经里面，我们再来想一想那个好撒玛利亚人那个比喻。这个人被强盗打个半死，是吧？然后躺在路边，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祭司，看见他就绕着走开了，对不对？这两个人有没有伤害他？没有，没有。这两个人没有伤害这个人，对吧？是强盗干的，不是他们干的，他们就是什么都没干而已，看见走了而已。只有那个撒玛利亚人看见他跑过去把他救下来，对吧？在这三个人里面，每个人做的事情是对那个人有益的，只有那个撒玛利亚人做出了对那个人有益的事情。虽然三个人都没有伤害他，对吧？三个人都没有伤害他，只有那个撒玛利亚人称为那个人有益的人， 对吧？那么如果产生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再回去再问前面那两个人，你到底有没有和耶稣一起死？你到底，你肯定没有和耶稣一起活，对不对？对吧？但是你到底有没有和耶稣一起死？我的理解是，他们旧人都还没有脱去呢，对不对？所以他们才可以做的。所以呢，我们来今天来讲洗礼的意义啊。我们来讲，我们受洗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和主耶稣一起同死，我们一起和他同埋葬。我们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和他联合，我们的老我一起和他钉死了。但是我们降刀了，我们受洗，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和他一起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和以前有罪的生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属于神的，是公义的，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是一个牺牲自己让别人得益的生命。所以我不想让我们，包括刚受洗的，或者是已经做了许多年基督徒的，心里以为我们现在在好像在过一个还不错的基督徒的生活。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清楚，神的旨意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活出一个从伤害别人让自己受益的生命，到牺牲自己让别人受益的一个生命。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啊，让我们省察我们的内心，也求你怜悯我们，但是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真正正的啊受洗的意义，什么是真真正正的基督徒，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不仅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我们和他同死，我们而且呢，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和他复活。主，你的旨意是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完完全全活在光明，活在圣洁里的一个生命。求你让我们每天都让自己除去旧我，脱去旧人，让我们活出这个新人，新的生命。你求你与我们同在。以上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